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3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表示，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财长卡杜里，卡杜里还负责这个恐怖组织的对外事务。卡特说，美国正在有系统地铲除伊斯兰国的内阁。卡特不愿意透露卡杜里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被击毙的，他也没有说这名伊斯兰国头目是在空袭还是在突袭当中被打死的。卡杜里还被称作哈吉伊曼。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卡杜里积极策划开展对西方的恐怖袭击。这名官员说，美国军方认为卡杜里为那些试图策划并发动类似本星期布鲁塞尔袭击的外国武装分子提供资金。卡杜里在2012年年初从伊拉克监狱被释放，后来被当局悬赏700万美元捉拿。卡特还宣布，美军本星期的目标是一名负责向在伊拉克的武装分子支付金钱的伊斯兰国头目萨阿布萨拉。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萨拉在伊拉克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当中丧生。另外，奥马尔·希沙尼也被称为车臣奥马尔，在美军3月份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伊斯兰国的化学武器专家马利克则在1月底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比利时检察官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反恐突袭行动当中，有3人被逮捕。当局说，这次突袭是星期四在巴黎地区逮捕一名涉嫌策划新袭击的法国男子之后进行的。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和欧洲领导人就袭击事件举行会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在又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每年都有来自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大约数十万游客来华盛顿观赏樱花，总共有大约1700棵樱花树环绕在华盛顿、杰弗逊、马丁路德金还有林肯纪念碑周围，还有另外1000多棵樱花树遍布在华盛顿其他地区。日本在100多年前将樱花树送给美国作为友谊的象征。每年的樱花盛开的时节往往不过一个星期。星期六，美国西部的3个州，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华盛顿将就下一届总统参选人举行民主党党内初选。就眼下的选举人票数来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大幅度领先于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但是桑德斯目前仍然拒绝退出选战，而且在一些州的选民当中仍然对克林顿形成挑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生较大规模恐怖袭击之后，各个总统参选人都分别将焦点转向外交领域，尤其是如何反恐这一问题。克林顿表示，川普和克鲁兹等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方面非常冒进。他说，不能只靠空洞的，甚至可能会让合作的伙伴觉得被冷落的话语，而是应当好好的想一想，究竟什么是能够行之有效的。星期六是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击沉，舰上46名官兵全部丧生6周年纪念日。韩国方面认为是平壤击沉了这艘军舰，并导致韩国官兵丧生。在这一天，韩国方面的活动人士向靠近韩国边境的朝鲜境内用气球发放了大约50000份传单。传单上的内容主要是谴责朝鲜金氏家族长期以来的高压独裁统治。传单还呼吁金正恩下台，并停止用所谓的核战争来威胁西方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Grandpa 做了个木哨，吹出来的声音啊，很像火车汽笛声。在玩具公司工作的孙女 Susan 觉得很好玩，就要把木哨借来带到公司去，看看能否在这个木哨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产品。
在这一讲里， Susan 的妈妈 Ellen 和 Grandpa 在家里等着 Susan 回家吃晚饭，而这一天呢，正是 Susan 在公司向有关人员介绍木哨的日子。
Grandpa 和 Ellen 都急于知道玩具公司会不会对这个简单的玩具感兴趣呢。过了一会儿， Susan 终于回家了，她给 Grandpa 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完美或改善。大家要注意这个词的读法，重音要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如果呢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Perfect， 那就是形容词了，意思也是十分完美的意思。
Jump.J-U-M-P Jump 动词，意思是跳跳跃。
Track T-R-A-C-K Track 是名词，意思是轨道途径。
Meatloaf M-E-A-T-L-O-A-F Meatloaf 名词，意思是肉糜糕肉馅糕，这是用肉末和其他一些配料烤制而成的，通常作为主菜。
Smart, S-M-A-R-T, Smart 是形容词，意思是聪明的、机智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名词，意思是利润、好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给大家讲解。这第一段课文呢，是 Grandpa 和儿媳 Ellen 在谈论穆少的事儿，他们同时也在等待孙女儿 Susan 回家一起吃晚饭。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Oh, 你好 Grandpa. 我几乎忘记了你在地下室里。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我啊，一直在工作，就是想办法改进我这个火车汽笛木哨。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我以为它已经非常好了。Susan 吹给我听过。
And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我觉得好像是一列火车脱轨，直冲着我们家的房子撞过来了。
Good.
好。
It's a great toy.
是个很棒的玩具。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哎，晚饭的味道闻起来挺香啊。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肉馅儿糕和烤土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就等 Susan 了，她一会儿就会到。
Grandpa 一个人在地下室继续改进他做的木哨。Perfecting the wooden train whistle. Perfect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精益求精。例如啊，一个学生英语学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在努力提高口语能力，老师就这样对他说 Work more to perfect your spoken English. 要注意这里的 perfect 是动词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而 Ellen 说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我以为那木哨已经很好了。这里的 perfect 是形容词，重音呢要放在前面的音节上， perfect。另外我们知道形容词啊大都有比较级形式，例如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 big, bigger, biggest, 大，更大，最大。但是没有人说 more perfect， 因为啊，从逻辑上来说 perfect 这个词的本意是十分完美，这啊已经属于最高级形式了。
Ellen 说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按照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 Susan 向我做了展示，实际上就是 Susan 吹给我听了。
火车脱轨英文呢是 jump the track，Jump 是跳， track 是火车轨道。 Jump the track 从字面来解释呢，就是跳出了轨道，实际就是脱轨。另外呢，也可以用 rail R-A-I-L 这个词来代替 track。 Jump the track 和 jump the rail 是一样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告诉 Ellen， Susan 今天要在公司介绍她做的火车汽笛哨，看公司是否愿意利用这些玩具。 Ellen 也觉得 Susan 的想法不错， Grandpa 看来满心希望 Susan 的公司能采纳利用这个木哨做玩具。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你知道今天是他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对，他告诉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的想法。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我对 Susan 说了。火车汽笛哨啊，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可是他说那样才叫棒呢，它能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Hmm,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让儿童发挥想象力，她这个想法不错。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她的想法太棒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女孩啊，真聪明。那是她在玩具业做得那么成功的原因。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她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Like your whistle?
像你做的哨。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我倒不在乎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只是...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Grandpa, 听起来你好像挺在乎啊。
Grandpa 说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今天呢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这里日子是一个特定的一天，所以呢要在前面加定冠词 the,T-H-E。再比如说今天是我们都去为慈善活动做义工的日子，那英文就是 Today is the day all of us volunteer for the charity event.
但是有的时候啊，在 day 前面是不用定冠词 the。例如，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人人都会有机会的。
下面啊，我也来讲解一个简单的词 ，buy，B-U-Y。这是购买或买的意思，买辆汽车 ，buy a car。但是用 buy 的时候啊，不一定全都是买什么具体的东西。比方说 ，Alan 说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这个时候啊 ，buy 的意思就是接受。Alan 的意思是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接受你的想法。
对，有一次啊，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开得太快了，被警察给拦下来。我使劲向警察解释啊，我是急着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但是他不相信啊。The police didn't buy my explanation. 这警察不相信我的解释。在这里呢 ，buy 就不是买东西的买，而是相信或者接受。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Susan 终于回到家了。他一进门就向 Grandpa 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决定不采纳火车汽笛哨这个玩具。Grandpa 说没关系，反正他原来做木哨也不是为了卖钱。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那他们要是想要它，当然好了。不过如果他们不要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儿。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那一定是 Susan.
Hi, Grandpa. Hi, Mom.
你好 ，Grandpa. 你好，妈妈。
Hello, dear.
你好，亲爱的。
Grandpa, I'm sorry.
Grandpa, 对不起。
Now,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有什么对不起的事了？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他们不要你的木哨。
Well, that's okay.
哦，没关系。
I really tried.
我真的努力争取了。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我肯定你争取了。不过我做这些事儿从来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好玩。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当然啦，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哨，只不过他们认为它不适合今年的玩具市场。
Grandpa 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自己做的木哨呢能被玩具公司采用。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如果他们要，那当然好了。It would be, 而不是 it will be, 表示说话的人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孩子说 It would be nice if my dad could let me use his car for 3 weeks. 要是我爸能让我用他的汽车三个星期，那就太好了。但是啊，这孩子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
Grandpa 和 Ellen 正说着话， Susan 到家了。一进门啊，他就先向 Grandpa 表示歉意。他说 I'm sorry。 Sorry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知道是表示对不起，往往呢是为了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表示歉意。
但是 sorry 这个词还有别的用途，比如你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得知朋友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其他不幸的事，你都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消息我很遗憾。不过课文里的 Susan 是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 Grandpa， 让他失望了。 Susan 解释说 I really tried。 Try 是努力的意思，用过去式表示已经努力了，通常都是在事情没有做好，目标没有实现之后说这样的话。
Grandpa 也真的觉得没太大关系，反正他从来也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制作火车汽笛木哨的。 For profit 为了利润，For-profit organization 是盈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Grandpa 安慰 Susan 要他不必太介意，然后呢就吹响了汽笛哨，叫 Philip 下来吃晚饭。这让 Philip 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I did.
我是尽了力了。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哎，咱们吃饭吧，你不饿吗？
I sure am. Where's Dad?
我当然饿了。爸爸呢？
He's upstairs, resting.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他在楼上休息呢。他昨天在医院一夜没睡觉，就是累了。但是晚饭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叫他？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我来叫他，就像他小时候我叫他那样。来吃饭吧，儿子。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Hey, 那是我想的那件东西吗？是我原来的那个火车汽笛哨吗？它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这哨毕竟可能还是有用处的啊。
Grandpa 对 Susan 说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一直在争取被提升，但是没有成功。他可以说呀 I did the best I could.
Now I'll do my best to explain the word up. 现在啊，让我来尽力解释一下 up 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up 作为副词可以跟在不少动词的后面来表示加强语气，但是 up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意思通常是上或向上的。 Ellen 说 Philip 在楼上休息，因为他在医院一个晚上没睡。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这里的 up 是指没有睡觉。 To be up 有时候呢也会说 To sit up 可以翻译成熬夜。
Grandpa 一声哨响， Philip 就下来吃晚饭了。这哨声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 Philip 说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他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ke someone feel 使某人感到感觉怎么样。
After all 是毕竟的意思。 Mary went back to England after all. Mary 毕竟还是回英国去了。 It didn't rain after all.天最终还是没下雨。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What were Grandpa and Ellen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Susan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hat did Grandpa say about Susan? He said she is smart, and that's why she is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Had Grandpa ever thought of making the whistle for profit? No, he just made the whistle for the fun of it. What news did Susan bring back? The company didn't think the whistle was right for the market. Was the whistle still useful to Grandpa? Yes,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and his son Philip came down to dinn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表示，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财长卡杜里，卡杜里还负责这个恐怖组织的对外事务。卡特说，美国正在有系统地铲除伊斯兰国的内阁。卡特不愿意透露卡杜里是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被击毙的，他也没有说这名伊斯兰国头目是在突袭还是在空袭当中被打死的。卡杜里也被称作哈吉伊曼。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卡杜里积极策划开展对西方的恐怖袭击。这名官员说，美国军方认为卡杜里为那些试图策划并发动类似本周布鲁塞尔袭击的外国武装分子提供资金。卡杜里在2012年初从伊拉克监狱被释放，后来被当局悬赏700万美元捉拿。卡特还宣布，美军本星期的目标是一名负责向在伊拉克的武装分子支付金钱的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萨拉。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萨拉在伊拉克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中丧生。另外，奥马尔·席扎尼也被称为车臣奥马尔，在美军三月份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伊斯兰国化学武器专家马利克则在一月底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卡特说，打击伊斯兰国领导层是必须的，但远远不够。他补充说，击毙卡杜里是与美国对待伊斯兰国的战略是一致的，就是以每一个可能的方式，从领导层到地面上的地方支持势力向其施压。比利时检察官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反恐突袭行动当中，有三人被逮捕。当局说，这次突袭是星期四在巴黎地区逮捕一名涉嫌策划新袭击的法国男子之后进行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和欧洲领导人就袭击事件举行会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在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了。每年都有来自美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的大约数十万游客来华盛顿观赏樱花，总共有大约1700棵樱花树环绕在华盛顿、杰弗逊、马丁·路德·金还有林肯纪念碑的周围，另外还有1000多棵樱花树遍布在华盛顿其他地区。日本在100多年前将樱花树送给美国作为友谊的象征。一位从马萨诸塞州特地赶来看樱花的学生说，由于樱花开的时间短，更让人感觉到它的特别。每年樱花盛开的时节往往不超过一个星期。星期六，美国西部的三个州，也就是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华盛顿州，将就下一届总统参选人举行民主党党内初选。从目前的选举人票数来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大幅度领先于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不过，桑德斯目前仍然拒绝退出选战，而且在一些州的选民当中，仍然对克林顿形成挑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生较大规模恐怖袭击之后，每位总统参选人都分别将焦点转向外交领域，尤其是如何反恐这一问题。克林顿表示，川普和克鲁兹等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方面非常冒进。他说，不能只靠空洞的，甚至可能会让合作伙伴觉得被冷落的话语，而是应当好好的想一想，究竟什么是能够行之有效的。星期六是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击沉，舰上46名官兵全部丧生6周年纪念日。韩国方面认为是平壤击沉了这艘军舰，并导致韩国官兵丧生。在这一天，韩国方面的活动人士向靠近韩国边境的朝鲜境内用气球发放了大约50000份传单。传单上的主要内容是谴责朝鲜金氏家族长期以来的高压独裁统治。传单还呼吁金正恩下台，并且停止用所谓的核战争来威胁西方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6年的中国政坛刮起阵阵躁动之风，股市暴跌，货币贬值，经济下行，朝鲜核爆，南中国海冲突，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香港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等一连串内外因素导致政治压力徒增，19大卡位战开始上演，官媒姓党引起党内两种势力的争斗，而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更是造成余波连连。近日倒习之风风生水起，而中共高层的19大人事安排亦恐有变。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对近期中国政坛局势进行梳理。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最近的明镜网报道说呢，习近平四面楚歌，而且他的19大人事安排恐遭颠覆，请你具体来谈一谈习近平目前在党内遇到哪些方面的阻力或者哪些方面的伏击。
中共的这个最高层仍然是一种黑箱的运作，所以真实的情况我们在外面确实是很难完整的掌握，但是人们从一些就是公开的信息来看，已经发现呢，就是中共内部已经在进行一场酝酿一场可能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啊。首先是这个两会的时候大家看到了这个李克强王岐山与这个习近平的不同的这个表现啊，居然这个习近平对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完全的不予理睬，不以为然，既不鼓掌也不给予这个任何的这个质疑。那么李克强在记者会在这个政府报告的时候呢，就是大汗淋漓非常紧张，但是几天以后他在记者会上呢完全的谈笑风生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两会之前有任志强事件闹成一个好像文革又要回来的样子，但是后来很快又停止了然后这个在两会期间，有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呢，还去当面去献媚说他湖南省委搞了一个什么歌曲给习近平看，习近平一副欣赏的样子，很欣赏的样子。但是呢，实际上几天以后网络上对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所有吹捧的这种肉麻的个人崇拜的这种歌曲全部删掉了。所以这些迹象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三天，或者是一个简单人们给予不予丰富想象的一个画面，而是整个连贯起来了。我们觉得中国内部发生了某一等这个变化，现在变化在哪一些阶段我们不知道。从我们所昨天还在追踪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说习近平现在陷入一等常考这等常考我们根据在传统的这种体制和习近平个性和这个中共体制来评估的话呢，无非不是几等可能性一等可能性呢，就是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的，当年的反右或者文化大革命前朝一样的，他在进行一等引蛇出洞一等看你们看怎么表演，然后呢进行强烈的这种反击强烈的反击。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呢他继续的去进行让文革的这种作风，让这个个人崇拜的这种风气重新回来的话呢，那习近平会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极其尴尬，甚至可以说极其危险的一等境地。第二等情况是，现在因为北戴河会议，今年最重要的是北戴河会议就是为明年的19大呢，基本上酝酿这个权力班子，或者说呢， 制定某一些规则。那么十九大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看呢，习近平是占不了多少便宜的，因为共青团的势力和原来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候所培养的这种官僚阶层，那么十九大基本上就要进去政治局。那么习近平所培养的班子啊，从浙江来的这些人也好，从上海来的人也好，从福建来的人也好，只有很少的人啊，才能进去政治局，大部分人能够进去中央委员就差不多了。所以习近平能不能打破这个权力的框架啊，甚至呢，最后面受制于这种权力的体制，已经白得乎是一个很根本上的一种分野。所以习近平也陷入的一个非常啊需要选择一个地方，要么他就被体制吃掉了啊，就大家接受了原来的规范；要么他就大刀阔斧改变现在的这种权力的这种机制、这种能力啊，完全建立以他为首的，或者是他信任的这个权力班底。那么今年北戴河会议上是一个比以前，甚至可以说比十八大更艰难、更复杂，甚至更危险的一次权力斗争。还有一些消息就是说呢，习近平已经开始醒悟了啊，或者猛醒了，发现了过去的这种对他的承办之风，他的某一些个人的左派和过去三年来的执政，甚至在反贪或者政改方面得到了某一些的名声。但是由于整个的法治系统仍然是传统的法治系统，而且呢，甚至表现的比周永康的时期还要糟糕啊！所以大家都说把周永康干掉又怎么样，对不对？结果你今天的法治是抓律师、抓记者，甚至还胆敢约进去到香港抓人，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疯狂的一种地步。那么习近平个人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政治常态的，就应该集权，而不是呢啊，这个领导人像以前那样进行政治的常委。但是个人集权不等于个人承办，但是习近平在过去几年来居于引领了个人承办之风啊，所以这个引起了党内部非常大的这种反弹啊，再加上呢这个他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政治上的这种表现啊，似乎有一种四面出击的一种红卫兵的一种作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比江泽民上台的时候啊，比这个胡锦涛掌权的时候更加艰难的局面，就是知识分子、官僚阶层和商人啊，这是个几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加上这个一部分已经啊有明智的这种老百姓，明智已开的老百姓啊，那么呢对习近平是离心离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是华丽的转身，在这种压力之下还是继续的啊这个倒行逆施啊，即使在未来几天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变得非常的啊这个关键啊。但是的好处就在于中国的政局正就迎来了一个可能啊转换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往哪个方向转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好的，张林凡先生，最近呢在中国国内流传着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就是不到北京不知道文革在搞，不谈南海不知道中国的朋友这么少，不开两会不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这么糟。请你谈一谈最近中国政局，你对中国政局的感触。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因为有好些问题我在可能三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我就已经预言过，所以那个我只是看到我预言的事情一件一件不幸严重。比如说我曾经在这个十八大刚换届的时候我说将来可能最大的这个领导人出问题出麻烦就出在他过于自信上，现在看呢恐怕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呢，这个是否这个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就是他遇到的这个党内的这种所谓这个倒习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呢，我觉得也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他毕竟是这个十八大通过这个投票，然后不管是禅让制还是怎么样，总之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说要把他给掀下去，我觉得 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可能体制内虽然有很多人当初可能后悔说当初拥戴了这么一个主子，也许甚至觉得哎还不如那个拥戴薄熙来呢，这种想法肯定会有，就是有一些人就觉得当初可能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个指定的有问题，我想现在像前任的总书记他肯定有这方面的这个感慨，但是呢这个易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现在流传着一封所谓的公开我一开始看了这个公开信，我没有重视这封信，因为我感觉这封信实际上应该是江湖人士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匿名揭贴，因为他最后没有署名的，就是一群什么忠诚的共产党员，所以这类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值得重视的东西，但是没想到这几天由于这个媒体人贾家的失踪，然后呢现在大家在分传各种的可能会牵扯到谁，这样呢这封信现在就被反复的提起，然后呢甚至这封信的这个传播比那个他刚出来的时候还要广泛，那我倒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了，就原来很可能是江湖上弄了一份这个匿名信，匿名揭贴，拿一支箭，一箭射到了庙堂，然后呢引起了庙堂的一阵混乱，就要开始查，这一查反而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像这个铜锣湾这个症候群，那铜锣湾就是犯的这个毛病，本来没有多大的事儿，一点花边新闻，然后呢传了本什么这个黄色小书，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可能一下子这个变成一个大事儿了，然后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说这本书里的某些内容，就变成这个事情变成欲盖弥彰，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我不知道这种愚蠢到底是来自何方的愚蠢，是真的愚蠢还是真的高级黑，我现在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呢，就这个做法本身确实是欲盖弥彰，但是呢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有多种解读，一种解读那就是这个庙之上震怒一定要彻查，但是呢彻查的可能起了相反的效果，就是造成了大家都在人人都在这个问那封信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效果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当然这个也体制内可能也有一些不满于这个领导人或者想要对他搞小动作的人，他也可以利用这封信来这个扩大影响，造成一种这个倒席的这种势头，我觉得这种做法也是可以从逻辑上也是成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就是说一定这个体制内会形成怎么样一种联盟，虽然我以前也讲过，我说他把各方神圣都得罪了，所有派系的奶酪都动了，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这一点呢，当然通过任志强事件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他跟这个最高领导人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不能发生问题，这个联盟如果发生问题，那么十九大的人事如果缺了王岐山的票可能就很难安排，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磨合，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策略上的调整，但是马上说就立马会倒席，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当前的中国政局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克强讲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李克那个习近平打虎可能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中国的经济滑坡也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这个退休职工涨工资由10%降到6.5%，就触及了许多退休职工的利益。所以说，习近平受到一些批评，我希望习近平呢，真正本着一个，正像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是吧？什么叫为人民？绝大多数人民服务。如果有这种理念的话，不怕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如果没有私利的话，也不怕批评。我希望习近平能够正确的对待批评，不要封杀网络。谢谢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是中国难得的一个优秀的领袖，他为人正直，敢说敢干敢讲。但是话说，有一些高级黑反腐，触动了的话，说是一些利益既得者和政治利益既得者的个人的利益，这些高级黑现象是有。但是如果要是真把习近平推倒以后，那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习近平如果的话要咱上来任何一个的话官员，一个领导者，谁也做不到习近平这个样。
好的，
谢谢
辽宁孙先生发表你的看法。接下来请浙江的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保习或者是会有什么马上发生啊这些情况，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的。相对比起来，像64以后上台的江泽民面临的问题和现在的问题对比起来，简直就是都是小儿科。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影响他的地位的，而且他的地位应该来说是稳如泰山的。对，好，谢谢。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何明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那位所谓署名为忠诚共产党员的这么一封公开信，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一位名叫贾甲的这么一位香港的居住在香港的专栏作家，最近在北京机场被国安带走，其他的四位据说是无界新闻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总编欧阳洪亮等等，也目前也被失踪。你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另外，你认为这封信有可能是何人所为？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哪些势力，造成了哪些影响？
这个是我们这个很快注意到这封信引起这个高层的特别的重视，所以我们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根本的原因是不在乎了这个信呢，它是谁来写的？那它是伪造的，还是真的是体制的有一些人写出了这封信？但是它击中了中国现在政治最敏感的一个神经，真的神经就是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啊、国际啊这种处境都是极其的危险，极其的这个艰难，随时都处于一等。某一种刚性对抗的一等状况啊，那么尤其是指出了啊，习近平个人啊，他家庭的问题，几次警告这个习近平你的家人啊，那么这一等威胁性的口气呢这个使这个习近平啊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那么他的亲戚也非常的紧张，哎，根据他们的这种调查和了解啊，情况呢又出乎意外的呢。复杂啊，就发现了这个线索的越做呢越复杂，它远远不是铜锣湾书店那么一个简单的一等小书的这种风潮啊。你比如说这封信出现在无界新闻，那无界新闻这个是得常态的判断，那应该是黑客攻击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呢不是黑客攻击，原来说是自动抓取。自动抓取这个很有意思，那怎么会自动抓取一个海外参与网站这个民主人士所办的这么一个网站，又采取自动插取的方式呢？当然，具体这个案情呢，只有公安系统在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共在追查这个事情所发现的，他们所理出的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就是说呢，他们发现这个贾家和 啊，这个奥运洪亮啊，就是这个无界新闻的这个老总啊，他们呢是同事关系。哎，这个贾家呢又跟海外一个著名的这个网络啊活动人士呢叫白峰呢，他们曾经在阳光卫视里面工作啊，就是他们所发现的这么一个线索是这样来的。哎，奥运洪亮呢又是啊所谓的啊这个大家说是这个制造了很多的高级黑的。啊，这个蒋经国就现在中宣部负责新闻考的副部长，也是外宣办的和新闻办的这个主任。那么他呢，啊，这个在习近平的比较左的这种行为言行之上呢，进一步啊把这个习近平呢给高级黑了啊。那么当然这些指责大家有很多不同的争议，但是他们所理出的线索发现呢，进一步发现呢，将这个蒋经国又是特别批准这个无界新闻的。啊，这么一个主管，而蒋经国又跟周永康的这个早一段时间被抓的这个河北省委书记啊周本顺呢，他们曾经是湖南的老哥们啊，都是在一个在省委研究室工作，一个在当时的这个组织部长孙文胜的秘书。后来这个周本顺当了邵阳市委书记走了以后呢，啊，接班人呢是蒋经国啊，而蒋经国当时候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认识的一个人，共同熟悉的一个人，也是周永康所提拔的一个人，叫张春贤啊。张春贤啊，就是湖南省委书记，后来提拔到了新疆这个省委书记。所以他们觉得这条线索呢啊比较清晰，比较怀疑。当然现在贾家的朋友就说了，跟贾家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这个无界，他根本反而是提醒呢这个无界传媒的这个奥运洪亮呢，说有这封信出现，你们在网上你赶紧把它删掉。当然这些细节因为都是这个一方面是中国公安讲的啊，一方面呢是这个海外网上所流传的朋友的看法，哪一个是真实的我们并不很清楚。但是这个无界传媒呢又是三个集团主办的啊，联合的一个呢叫新疆政府，我们也前面讲了，是张春贤领导的新疆政府。你看另外一条线索呢，啊，是这个中啊是这个财信集团，而财信集团的这个老总啊叫做王伯民，而王伯民的哥哥啊叫王东明啊，王东明早一段时间就是被拉下台的啊，要强迫到退休的啊，中兴证券的这个老总。中兴的这个老总的副老总呢，又是这个副董事长呢，又叫刘德辉。那么王德明他们下台以后，听说找过这个王岐山，让王岐山呢这个高抬贵手啊，这个王岐山呢不予理睬。那么中兴集团呢，即使有的人被追查，甚至刘德辉呢，又是因为啊戴向农的女婿啊车峰。在香港被骗回去了以后，交代出来的问题很多问题就指向了这个刘德辉。刘德辉我们都知道，他的爸爸是这个刘仁三，所以这条线也是值得这个怀疑的。还有阿里巴巴的线我们都知道，跟这个江泽民的孙子，跟温家宝的这个儿子都有这种广泛的联系。他们就怀疑这个事情是不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反袭的一个背景。这些反袭的背景是真正是联盟，还是一等不联而盟？所谓叫不联而盟，就是他们并不是组织在一起的团团伙伙，但他们的背后呢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而且呢，他们对习近平的意见和看法呢，现在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跟精英分子整个对习近平的看法呢，是合拍的啊，所以觉得习近平的很多的做法呢，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所以这封信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简单的、一等社会上的江湖人士所写的，可以不予重视的。他恰恰激动了现在中国政治里面的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种反贪，现在的这种个人独裁、个人承办，现在这种个人集权，这种文革的作风，到底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以这个路线斗争呢？讲老实话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铁煤行业跳楼、倒闭下岗考验中共，以及中共是否在滥用国家安全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